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13节到17节。罗马书第一章13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读经到此。
谢谢三英姐妹读经。今天晚上是我们本堂的邓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要证道题目是传福音的心态，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整个生命被耶稣得着，被耶稣改变，他很积极的传福音，领人归主，建立许多主的教会。虽然他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相反的是遭受许多的反对、攻击、逼迫，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害怕、灰心退后，他还是积极的侍奉主，至死忠心，为主的工作做了美好的见证。那究竟是什么力量、什么推动力使到保罗勇敢的传福音不退后呢？这位从前逼迫教会、捉拿基督徒的使徒，他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复活向他显现，改变他整个生命。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他经历到从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进入上帝永生儿子的国度。正如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使徒保罗他这样的见证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你生命真的改变，这节圣经真是成为一个很活泼的见证。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一切都是新的。那保罗他对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他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也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这是一个我要得着基督的决心，因着得着基督，基督的爱激励他，以致保罗他可以至死忠心，他可以勇敢的面对困难，一样的传福音做见证。他的整个生命、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荣耀神而行。就像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0到24节，他这样的宣告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今天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活着是不是为着基督、因着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说，当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 是的，保罗很肯定他的信仰，清楚知道离开世界会到哪里。他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是的，天堂比地上好得多了。在地上我们会面对许多许多的烦恼，许多的罪的挣扎，但是保罗不是消极的，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为什么呢？为你们活着更是要紧。那这是一个为着基督的教会，为着基督的福音，为着弟兄姐妹全能摆上自己的生命。那这就是保罗他整个生命，他传福音那种迫切的态度，那种火热的心，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那今天我们是从罗马书这段圣经，我们看保罗他传福音的那个态度，那个心态是怎么样。今天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了一种热忱，我们缺少了一种动力，我们缺少了那种信心，以致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就是在那样的无力感。求主帮助我们，希望通过保罗他在罗马书这里第一章13到17节，让我们来思想保罗传福音的几个心态。第一，保罗整个侍奉神是很有目的的，他整个侍奉神，他要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与神的儿女接触，或者接触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整个心态就是存心得国子。就在第13节，弟兄们，我们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做什么？得些国子。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很好，很密切。特别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保罗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但是保罗因为在大家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种有共同的那种生命的缘故，所以保罗很希望到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里去探访他们，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期望，而且同时可以预备他们的心，到他们当中来传讲上帝的信息。那因此保罗在第8节到12节，我们稍微看一下，第8节保罗就开始称赞他们。第8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上帝。保罗为他们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感谢上帝。这里看到说，这个教会，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德行，他们生命的见证，传遍了罗马帝国。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活泼的教会。保罗衷心的为他们感谢神。所以想到这群真的是有信心有德行的基督徒，保罗很想到他们当中继续的来见证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在第十节保罗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上帝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关心弟兄姐妹，自然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恳求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照着神的心意，神许可，保罗就很愿意到他们当中。他说，如果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第十一节也这么说，因为我切切的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而再再而三，保罗在这里表达他很盼望见到这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这个网络啊，没有电话，不像我们现在，哎呀，不管你去到多远，美国也好，我们通过这个 Skype、QQ 这些视频，哎，我们好像面对面见面交谈啊。当时保罗的时代啊，不要说 internet， 没有电话，写信的话也是要很长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很不方便。无论如何，保罗想念他们，为他们祷告，保罗想到他们当中。当然一方面保罗爱他们，另一方面保罗真的很希望把很有果效的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那当我们想要和别人见面，都有一些目的啊。如果你很久没有见到那个老朋友，或者有联系但是一直希望见他，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更好的分享啊，可能更好的到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或者甚至是不是有一些说，我可以在马来西亚或者加拿大见到我的真的是见到他啊，他因为请我吃好吃的牛扒啊，请我吃很好吃的日本料理啊，因为他可以带我到处去玩啊，他给我什么好处啊。保罗我相信他不是如此，他去是分给他们一些属灵的恩赐。这是保罗他想见他们，是希望能够兼顾他们。他说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那虽然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有信德传遍了罗马帝国，传遍了罗马，但是保罗说虽然如此，保罗约当他们当中继续来兼顾他们。那这不是说保罗很骄傲，我来就是要兼顾你们，我来就是要帮助你们，或者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当我们能够真是从神那里领受好的东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典福气，我们应该乐意的分享。这就是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神来领受恩典，我们叫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有一些什么好的信息，或者看了一本好的书，或者当你受到怎么样的恩典，你是不是很真的是愿意跟人分享啊？保罗这里说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这个分给可以说是个怪话性的一个用法，就是保罗希望说，如果真的能够到他们当中探访他们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些教导训勉，给他们得到属灵的好处，希望借助他自己的探访对罗马的信徒得做信心的坚固。同样今天当我们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领受到神的话语信息，那我们知道这些比各样事情更宝贵更重要，那我们也正是因为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典恩赐来分享给人，来建立人的信心啊，这是基督徒与人交往，不是成为别人的负担，反而应该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建立人的生命，使人的坚固。那当我们坚固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得着坚固。那这就是保罗在十二节说的，十二节说当说我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是你们可以坚固，然后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当他真的是能够有机会是神的引导，让他平坦的道路到达罗马探访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相信说他可以兼顾他们建立他们，而另一方面不是单单只是单方面我只是去帮助你们。当他真的知道说他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的时候，因着他们的生命不一样，因着他们坚固了，那保罗的心也同样的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啊，这是双方面的好处。我可以安慰你，可以建立你，可以兼顾你，那同样的也因着你的生命改变，我也得着建立。就像一个老师，当然老师希望学生能够得着兼顾，希望学生能够得着建立啊，当这个学生考试考得很好的时候，哇，这个老师一定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同样就像一个父母亲希望儿女得着兼顾得着建立，所以他们能够听话能够做事妥当， 当孩子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也就可以得到安慰了，就好像一个医生，他的病人如果能够建立，能够得到坚固啊，照着他吩咐去吃药或者去疗养，当他看到这个病人好起来，这个医生也得到坚固，得到鼓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是看到说，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彼此得到坚固，这是信徒之间那种的交往。就像我们有时早上崇拜一些弟兄姐妹去短宣啊，我们有到马来西亚不同的地方，甚至我们以前到台北啊，甚至到中国去啊，凡是要参加短宣，我们都说我们要预备啊。固然当我们到那些地方，他们有比较大的需要，可能他们某方面比较缺乏啊，需要教导，需要训练啊，需要主帮助他们的孩童等等。那我们去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帮助他们不错，不，我们知道说不只是我们帮助，当我们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一起配搭，我们就做祷告，我们就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帮助的时候，诶，我们自己也得做鼓励，我们自己也得做坚固。千万不是说我是好像一个就是我来帮助你，甚至看到你们那些一些情况不太好的时候，我只是会觉得啊，这个应该改，那个应该改。那我们做短宣绝对不是这样啊，我们是抱着一种真的学习的心态，一起分享的心态。早年其实到中国去短宣的时候啊，早年不像现在啊，十多二十年前到中国，真的是中国那时还没有至少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啊，某方面真的很缺乏，无论是圣经，无论是属灵书籍，我们到他们当中啊，他们真的是很渴望我们去教导或者我们去帮助，是我们在真理或者在某方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给他们一些供应鼓励。不同是我们从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传道人就是一本小小本的圣经，没有其他东西的，就是一本小，没有这么多所谓参考什么这些圣经注释书，没有，就是一本小小本的圣经。我们这里圣经多的不同版本多的是，它就是一本小小本的圣经。但是呢，我们这样跟他分享，跟他查经，你就看他虽然是小小本的圣经，他每天都在读啊，他真的是用他生命去体会神的话，你看到他发的一些问题很不一样，而他整个生命的那种渴慕。所以虽然是好像我们去教，其实我们从他们的那种生命，那种为主受苦忠心侍奉的那个见证，我们得到鼓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要一种说传福音的心态的时候，今天固然我们有神的救恩，我们有属灵的恩典，不过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看到说神也让我们得到鼓励，得到生命的建立。保罗在这里是一种说存心得做果子的，在他们当中要得些果子。那得什么果子呢？在第八节到十二节基本上是指建立他们，教会弟兄姐妹，坚固他们。那从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呢，十七节呢，基本上可以说是传福音啊，领人归主，然后改变他们的生命。无论如何，保罗整个目的是说，到人的当中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只是探访一下，不只是说去做做一下，是希望能够坚固他们，是希望他们得做果子，结出果子。当然保罗要去有一些难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第十三节说，我不愿意弟兄们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要往哪里，要往你们那里去，在你们中间要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很想去，他也就祷告交托给神，不， 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到那边，什么阻隔保罗他自己没有这样说出来，不过可能在当时他的一些侍奉工作有一些迫切需要，他没有办法离开。无论如何，虽然不能到他们当中，但是保罗已经说明了，如果能够就是去他们当中，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能够在那个地方领人归主，就像在其他外邦的人当中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传福音的心态就是一种说，我不只是去撒种，只是这样去传一下，去探访一下，我更愿意有一个收割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那这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有没有果效，也可能和我们传福音的保罗传福音的心态有一点不一样。保罗的心态就是能够眷顾他们，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那今天我们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说真的是想把他带到主面前的？真的是借着祷告，如果能够的话就收割了。很多时候我们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我们分担章，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能看果效。同意，我们不能单单只说没有人觉知信主，那我们就好像觉得说很灰心，是我们不一定看那个收成。圣经有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不过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能够的话，神许可的话，我一定要兼顾人的生命，我一定要得些果子。今天如果你说有没有无所谓的话，那我们就变成不够积极了，就没有那样的一个心态。就好像今天如果你说一个人开店做生意，当他要做生意的时候，当他要推销产品的时候，他当然很盼望说有人来光顾，或者能够把产品推销出去。哎呀，卖得出也好，卖不出也好，你这样一个心态吗？那你开店做什么呢？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传福音比任何的产品更重要，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能够拯救人灵魂，是永远关乎永远的灵魂，比任何更。那我们难道不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希望他信主，祷告立志，一定要把他带到主面前。那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去一定要兼顾他们，能够去一定要得些果子。同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就要去，而且去的时候希望说，神啊，你使用我，能够得些果子，能够兼顾他们的生命，这就是应该有的传福音的心态。第二，当保罗我们看他整个生命为着福音能够摆上，能够被主大大使用，他传福音不只是有目标，要得果子，要兼顾他们。保罗他常以为说这是一种欠了福音的债，自以为欠债。在第十四节，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那种传福音的态度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责任感，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保罗欠他们什么债？保罗欠他们什么呢？金钱吗？不是。人情吗？不是。但是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无论是这些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是真的很认真的，真的是觉得说这些人需要福音，当我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我好像欠的债没有还一样。我不晓得你没有欠过债当然都希望大家没有欠过债啦。欠债的感受一定是不好受的当你欠人的债的时候，你也看到债主的时候，你还没有能力还的时候，你也不太好意思，你也只能低声下气，你能够凶起来吗？ 而且当你知道说你欠债你一定要还了，尽量努力还，除非你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是说我相信责任感欠债一定要还的。就像我们这个建行基金，我们银行贷款还有90多万，今年我们的建行基金一样目标70万。哎呀，我们还是盼望说尽量今年达到70万啊，明年就比较轻松一点，不过还是有啊，30多万还是多少万啊，啊，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贷款还完了，你就觉得哎，真的是很轻松了。当人在罪恶里面，在黑暗中走向沉沦灭亡的时候，保罗说我是欠了他们的债。那圣经里面也曾经把人犯罪得罪神比喻作欠债一样，其中有一次耶稣被法利赛人西门邀请到他家里去坐席，这是法利赛人西门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坐席，当时也有一个女人在那个地方，这个女人拿着这个香膏的玉瓶就站在耶稣的背后，当时耶稣坐在那个地方，这个女人就挨着耶稣的脚裤，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然后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然后最后把香膏抹上。这个西门的家宴请耶稣，看到这个女人这样做的时候，西门心里面很不高兴，西门他同时也知道耶稣你是个先知嘛，所以西门心里就议论了，既然这个人是先知，如果是先知就知道说摸他的这个女人是谁，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是一个罪人，耶稣不是不知道，那西门心里面就觉得说耶稣为什么不阻止了？耶稣就看了西门，然后就对西门讲了一个比喻，那是路加福音第7章36节到50节36节到50节，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就说了，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同样欠他债，不过一个是欠50两，一个是欠5两，50两5两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偿还，怎么办呢？欠债要还的，不过这个债主开恩免了他们的债，所以这两个人不用还债了，一个50两一个5两。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问西门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感激他，更爱这个他呢？耶稣问西门的时候，西门就当然想5两和50两，那个当然是能够得做赦免恩免更多的，当然的50两会觉得哇，那个不用还这50两，那个更感激，那个更爱他。耶稣说你断的不错，你说的不错。然后耶稣就转过来对这个看中这个女人对西门说，他说西门你看见这个女人吗？他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亲嘴，但是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呢，就不住的用她的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是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那是清楚的，西门和那个女人做一个比较，西门不觉得他得到耶稣怎么的赦免恩待赦罪，表面上宴请设宴摆设邀请耶稣又怎么样呢？相反的，这个女人很感激，所以耶稣就对这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那无论如何，这两个这个比喻里面两个人都是欠债，5两50两都没有能力还，表明说今天无论你的罪有多大， 一点同样是罪，很多同样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还我们的罪债，完全是靠着这个债主来免责五十两和五两的。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还我们的罪债，只有借着耶稣的恩典，在神的眼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无论是好多好还是多坏，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是罪债，只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以信心来到耶稣面前，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就是神的爱，乐意赦免我们。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短歌，171首的短歌说，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鼻血更白。那我们没有办法还清这个罪债，只有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干净。那如果没有相信耶稣，这个罪债上帝会追讨。所以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那亲爱的朋友，罪是真实可怕的。今天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有天我们要站在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他向我们追讨这个罪债，求主帮助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无债无罪一身轻。那所以保罗他把基督徒传福音当作是欠债，有债一定要还，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好像还债的心态，哪一天没有还债，哪一天心不好受。当如果我们的亲戚朋友，你挚爱的人，你周边的人，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你却没有传的话，他的灵魂失落，谁的责任呢？守望者没有发出警戒，任凭这个人面对危害，守望的人要负起很大的责任。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积极的心态，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劝着人福音的债，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尽上本分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以致我们真的是有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仅感到亏欠，我们需要传福音。保罗他勇敢的在以弗所教会长老，在弟兄姐妹面前他说这句话，他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他三年之久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教导他们，他认为应该讲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讲，因此他说，在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我讲已经讲了。那同样的，在我们当中，你每个礼拜天来崇拜，感谢上帝，但是你罪得赦免了没有？你清楚与上帝的关系吗？这是我们要常常强调的，不然罪就在我的身上。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让你知道说，上帝爱你，他要赦免你的罪，来到他面前，你罪可以得着赦免。因为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如果你觉得没有病，不用看医生；如果你觉得没有罪，不用信耶稣；如果你觉得没有罪，你本来就很好。但是今天我们都有罪，耶稣来就是要拯救罪人，悔改来到上帝面前， 求他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债全还清。我的责任是把福音的债跟你分享，还福音的债，让你知道耶稣爱你。你的责任是承认你的罪，求主赦免你的罪，让我们基督徒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去做见证。那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心态，他是要存心得国子，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兼顾人，建立人。使徒保罗传福音，他整个重点就是好像欠了别人的债，一定要做，做的才心安理的。这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做。当我知道哪一个人没有信主，在我周围我应该传，我就跟他传。第三，保罗说十五节，十四节他说，所以无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保罗传福音第三个态度就是，既然欠了债，他一定要尽快的还。既然人没有信耶稣，他整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尽力的把福音传开。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标准，说要怎么样多少的力量来传福音，但是他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原则，你有多少的力量，你就尽你的力量来传福音。你有一分，一分的力量就用一分的力量传，你有十分的力量，你就十分的力量传。你别说我只是一分，哎，我还不大会传福音，等我将来会传福音我才来传福音，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才来传福音。你不去传福音，你永远没有能力。你那一分你都不要出的话，你哪来的增加十分呢？主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加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剁过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福音，你都可以做见证，你都可以传福音的，不在乎你的口才。我们不是靠口才传福音，是在乎你的那个迫切感，是在乎你爱灵魂的负担，是在乎福音的大能。你忠实的传讲，尽你的力量，情愿尽我的力量，也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没有欠他们什么，但是为什么保罗要情愿尽力传给他们呢？这是福音的债。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人有需要福音的时候，而我们就需要传福音给他。就像我们常常听过的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主人给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主人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呢，主人就看看这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怎么样。五千的去赚回五千，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判你管。两千的，主人也同样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判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一千的呢，如果那一千的他也尽他本身赚了一千，我相信同样主人会对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无论是五千，无论是两千，无论是一千，对主人来说都是不多的。主人知道他们能够拿多少，但是问题是说，这那一个一千的，哎，只是一千，等我多一点我才比较容易走。他把它埋藏在地里面。主人回来说，啊，我把这一千，我知道你是很严厉的，啊，这一千还在这个地方。主人说，你这又恶又难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是那么严厉的话，你至少拿去银行生利息啊，为什么放出不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有生命改变吗？你体会神的爱吗？你就这样做见证，你就这样传福音，尽你的力量，哪怕是一点点，你不去传，你永远不会传，你不敢做见证，永远不会做见证。但是当你愿意去做，你就看到说神加添你恩典力量。我常常在讲个人布道的时候，我很欣赏那些导游 那些导游带人去观光一些地方，啊，这个名胜他好像背得很熟了，啊，这个是有什么什么啊，什么历史，什么啊来由，哇，滚瓜烂熟的这样背出来，很叫人羡慕，哇，他好像对地理对整个历史很熟悉，当然这是他工作他一定要背熟的，他有做功课。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功课的，只要我们真的尽力愿意去传，你就会做功课，开始一点点，一两节经文哦，一两节经文看到神就可以使用你，情愿尽力传福音，布道会就要到了，带你们来聚会，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好处，这是我们的责任。尽上你的力量，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单张给他，就是一个邀请卡给他。昨天我和一些青年人去玉朗东地铁站，在那边分单张做个人布道，我们就在那边看到，哎呀，很多这些印度人，两三个坐在那个草地，差不多整个草地都满满这些印度人。我心里面想，哎呀，我又不会印度话，不然真的是很好，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真的。我就想看看那边有没有一些比较黄脸孔，或者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都很少，华人就是中国人就是急急忙忙，不是上地铁就是等巴，当然我们还是有机会跟一些人传福音啊。我们就在看到人真的是需要福音，我们有领受福音的好处，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传福音，领人归主。上帝拯救你，赐给你平安喜乐，上帝赐福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有丰盛的恩典，那你是不是情愿尽上一点的力量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好，第四点，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保罗没有用正面来说，我以福音为荣耀，他应该说，我应该以福音为荣耀。但是保罗现在好像用反面的观点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似乎保罗他预先的知道说，人会反对福音，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福音是可耻的。那保罗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主的福音，但是保罗他已经预备好忍受别人的那种羞辱，别人的讥笑，他传福音他不以福音为耻。我相信说，同样的，当你推销一些产品的时候，你已经对你的产品有信心的，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推销员推销的产品有一点觉得他产品不是太好，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要硬着头皮去推销，那真的是会不会很辛苦啊？我不晓得，我没有做过推销员，不过感谢上帝，我做天国的推销，我做传福音，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我不是跟人传福音，我不是要你的钱。虽然你的态度，你好像很防备，或者你很怕啊，都是一样还是怎么样？不，我知道说不一样，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我有你没有？你在罪里面，你就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传福音，这个福音能够救他的，他不知道而已。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让他明白，让他体会，让他能够慢慢的接受，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深信说，这个福音能够拯救他。我们自己本身也经历过嘛，对不对？除非你自己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好处，你没有经历到这个福音真的是改变你的生命，那你真的是 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的确传福音有的时候是面对困难的，保罗自己都面对困难，所以保罗在服侍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特别保罗对一些教会，保罗也是存着战兢的心态，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又是软弱又惧怕又审战兢的心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去，因为他知道有人看了十字架的道理是当作愚拙的，有人当作是绊脚石不接受，虽然如此保罗还是随着战兢的心还是去传。你说我们做个人布道会被担心呢？你敲门，下个礼拜我们早上崇拜真的去做个人布道附近主屋区去敲门，当你敲门的时候那个反应会怎么样，你多少都可能会担心，会说哎呀，不晓得这个人是友善的，这个人是笑嘻嘻的，还是这个人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一个大汉或者很多这个纹身的，或者怎么样，他或者你敲门的时候你把他吵醒来，他很生气，他就骂你一顿，或者门大声一管不要哦，你们就是讲你还没有讲话就讲你我相信当我们传福音都可能会面对这些东西，你想推销员他们可能也面对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不过他们就是勇敢的去，因为他们生活了，或者他们就是这样推销了。那我们传天国的福音，我们真的不需要羞耻，是很难过，是一种不好受，这是肯定有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是荣耀的福音，这是能够拯救人的福音，他需要，只是他不知道，我们需要跟他分享。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他每次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他传福音，他做见证，他也受到许多的逼迫，曾经他在这个安提亚以哥念那个地方，他被人用石头，好像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结果他醒过来之后他还是进到城里面继续传福音，这就是保罗，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你觉得福音不好，你对福音有一些反感，但是对保罗来说他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今天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保罗积极传福音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血气冲动，我再说他真的是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神拯救他改变他，所以他清楚知道说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真的是能够拯救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真的是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他体会过他就能够有信心的去传讲。所以今天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对待福音，是不是真的相信说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有能力的，你就是把单张给他，单张里面就是有一些圣经节，单张里面就是把整个福音讲清楚给他，或者你是就是这样的几句话跟他分享，神的话语是不会突然返回的，神的话语好像一把两刃的刀，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刺破人的心，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所信的福音有信心，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就不害怕去传讲。不可否认有的人会觉得基督耶稣的福音人家轻看，为什么呢？可能认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信什么都没有什么分别，耶稣也没有什么特别，甚至有的说他从报章里面他看到哎呀，你们基督教也是一样，表面叫人行善都是乱七八糟，打官司骗人的钱。他们昨天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曾经一个人他就跟我讲到某某教会是这样，某某人是这样，你们教会都是这样，我就说是使教会有一些教会是这样，每个宗教都有害群之马，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现在不是叫你信宗教，基督教可以救你，不是。我现在跟你说，只有耶稣能够救你。教会不能救你，基督教不能救你，耶稣能够改变你。是的，人家对基督教反感，但是我们清楚知道说，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我们不是跟他介绍我们的宗教，不是介绍宗教，不是介绍教会，介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能够救我们的灵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保罗他定义要到罗马那个地方，就是要得些果子来兼顾那里的弟兄姐妹，传福音领人归主。保罗以这样一个欠债的心态，所以非要去不可，非要传福音不可。保罗他尽他的去，有多少力量他就尽他的力量。有时他软弱，软弱就软弱，神的恩典能力就在软弱人的身上更显得完全。这就是保罗的心态，尽力。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别人当作耻他不觉得怎么样，他有心思去面对的。传福音我们真的要用心态来面对，但是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他相信这个福音能够救人。同样的，今天福音能够救你和我，我们已经信耶稣罪得赦免了，我们向神感恩。但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身体有一天会过去，你有一条宝贵的灵魂，这个灵魂要到哪里？谁可以救你的灵魂？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去，只有神的儿女回到神的家，没有罪的人回到没有罪的天堂那里去。谁可以没有罪？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思想你宝贵的福音。我们感谢你，不配的罪人蒙恩，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蒙恩成为何等的人，主帮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与人接触，我们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叫别人的生命得建立，希望在人当中能够兼顾他们，我们到哪一个地方都盼望能够得些果子。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愿尽我们的力量去偿还，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与人分享，一切都在于你。因为感谢上帝，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传讲自己，乃是传讲那宝贵的福音，那可以拯救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福音，那是上帝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寻求阿爸父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我们体会之后，我们继续勇敢的在主面前来做福音的见证人。求主听我们祷告，开始改变我们传福音的心态，让我们勇敢在你面前做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